主后2012年11月17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乐仁牧师，讲道题目婚拜土地为业。
我们心深深渴望主来到我们的当中，他的爱是无限的。
我的心，我的心。
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主。
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好吧，父神，你今天呼召我们聚集在这里，一起在台北金教会里面，这绝对不是偶然。主啊，有你的心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主啊，我们真的是何等的渴望你恢复我们这个时代，你恢复台平金教会往日的荣耀。主啊，你恢复台南市那些信徒。主啊，你恢复台湾人过去那样子全心跟随你的心。主啊，我们渴慕更多人来到你的面前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我们渴慕在台湾人心中，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受到的伤，破碎的心能够被恢复，能够被医治。主啊，谢谢你，你的话语要医治我们，你的话语要给我们应许，你的话语要给我们盼望。主啊，我们就是单单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来聆听你的话语，来认识你，来亲近你。主啊，你要恢复我们。主啊，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各位众请坐。今天我们经文的内容还是一样，在约书亚记十四章一到五节。大家会说，为什么我们用那么多的时间来读约书亚记？我们不得不说，约书亚记实在是一本非常非常丰富的一卷书，让我们里面看到我们怎么样在人生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学习怎么样得胜，来学习属灵的征战，来学习我们怎么样跟上帝建立那个关系，汲取那个力量。来，我们一起来念今天我们的经文，在约书亚记十四章第一节这样子说：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所得的产业，就是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所分给他们的，都记在下面，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把产业研究分给九个半支派。原来摩西在约旦河东已经把产业分给那两个半支派，只是在他们中间没有把产业，好，漏掉了，没关系，我们从14章第四节开始。因为约瑟的子孙是两个支派，就是马拿西和以法莲，所以没有把地分给利未人，但给他们诚意居住，并诚意的郊野可以牧养他们的牲畜，安置他们的产物。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以色列人就照样行，把地分了。好，如果我们很仔细的去念约书亚记，我们会发现，哇，跑两块。在约书亚记，如果我们仔细把它分区、分段落的话，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第一节到十二章，就在讲战争的部分。约书亚怎么样领受上帝的呼召，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然后就开始一个城市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的去征战。然后呢，在第二个部分，从13章开始一直到21章45节，主要里面在讲以色列人怎么样去分这些地。最后呢，在22章第一节开始到24章两章的内容才做一个结论，也就是约书亚对以色列人的劝勉。那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用这么长的篇幅，从13章13、14、15、16、17、18、19、20、21，好，有九章的部分，我的算术比较不好，有九章的部分在讲他们怎么分地。如果你仔细去念圣经的话，你会发现他写得非常非常的详细，这个支派里面哪个家族在哪里，这个家族又在跟谁相邻，又在哪里。所以为什么圣经要用这么多的篇幅，这么详细的来写以色列人分 这个地的内容。我不知道大家如果有念约书亚记的时候，会不会对约书亚记这个部分产生很大的疑问？为什么圣经为什么要写这么多？到底它的意义在哪里？经过七年的战争，我们在上一次的分享当中，我们讲到约书亚记前面那个部分，征服的那个部分，也就是从第一章开始一直到第十二章的部分是征服，那里面是有七年的时间。好，那以色列人终于把上帝要他们攻下的这些地，大部分绝大部分都已经拿下来了。好，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有几个支派，有十二个支派，这是我们念旧约最基本的常识。所以呢，这十二个支派哇要居住在哪里，这是约书亚要很伤脑筋的地方啊。万一分配的不好会怎么样？会产生纠纷啊。我们看很多，我之前就是看很多好，在台南有那个意面，我们会发现这边也是说这是老字号的那个意面店，那家也是老字号的意面店，相同或者是非常非常类似的名字，可是呢都打老字号啊，是在不同的地方。一问之下是发生什么事，原来是同一个家里面怎样不合，然后分家出去，所以有两个老字号然后非常类似的，然后是在不同的地方。好，这个分地有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就是万一他们分得不平均，大家不高兴，那么中十二个支派就会有互相有战争。那最后的结果呢，非常有趣的，在十三章圣经告诉我们，在河的东边有两个半的支派，也就是流便、加德、马拿西，这些名字都是以色列，也就是雅各儿子的名字，变成十二个支派。好，流便、加德、马拿西在河的东，然后呢，在十五章说明犹大所得的诚意，十六章讲以法莲的诚意，七章讲马拿西在河西获得的地业。圣经很仔细哦，一章一章一章的把每个支派所得到的地方记录下来。从第十八章开始是便雅悯的得地，从十九章记载西缅、西布伦、以撒加、亚瑟、拿弗他利、但，还有最后利未人的城市。这是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利未人算一个支派，利未支派，所以十二个支派他们在哪一个章节所描述他们得到的那个地业。为什么这个很重要？这个是以后你们在看整个以色列国的历史，也就是说你们去看士师记，你们到后面看路德记，这个支派发生什么事情，都跟现在约书亚他们怎么分地，他们的地理位置有相关。那这个是非常非常基础整个以色列国他们建国的一个最开始最开始的一个版图。如果我们在学校有念地理的，我们就知道我们每一次每一个国家我们都要去画出它到底东到哪里、西到哪里、北到哪里、南到哪里，所以知道它的范围。最后呢，刚刚我们所念的那段经文是约书亚也得到他所得到的那个地。好，那在分地的过程当中呢，为什么在河的东岸就有两个半个支派？因为在这之前还没有约书亚还没有带领以色列进迦南地的时候，当摩西还在的时候，这两个半支派呢，因为呢他们有很多的牛羊，他们很多的牲畜，所以他们就看到在河的东岸呢地非常的肥沃，他们就说 OK， 我们几家 我要在这里，因为我们的牛羊牲畜需要这个肥沃的土地。好，所以在约旦的河东有两个半支派，但是呢，这些支派他眼睛只看到地很肥沃，可以帮助他的牛羊可以得到很多的喂养，但是呢，他们有一个地方没有考虑到，是什么样子的地方？他们，大家我们看一下，他在河的东岸，对不对？我们还记得吗？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河流是很好过还是很不好过？是很，哦，好，谢谢你，是很不好过，真的，真的。所以呢，也就是说，约旦河本身是一个屏障。当敌人来的时候，要侵略以色列人的时候，约旦河本身是一个屏障。那在约旦河东边这两个半支派怎么样？还记得吗？东北那边有亚述，之后有巴比伦，还有各大的强国从两河流域这样过来，第一个遭殃的是谁？河东岸的这两个支派，两个半支派。所以有时候啊，当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很小心，我们是看到眼前的利益呢，还是我们真的能够等候上帝给我们的这个应许？当我们等候上帝给我们的应许的时候，可能事情发展会有不一样子的结果。好，所以呢，我们看到摩押人、迦南人、亚南人、米甸人跟其他民族的，还有亚述帝国的攻击的时候，这两个半支派，你如果看后面的历史，就是最先被灭亡的。然后呢，是约旦河西的分地。那约书亚就很聪明，他用抽签的方式，他不自己去分派。虽然如果我们回去看在创世纪的时候，以色列也就是雅各已经有预言他的十二个儿子他们要得到什么样子的产业，以色列都已经为他的儿子预言了，可是呢无凭无据，对不对？没下来白纸黑字，怕所有的支派产生纠纷，他们就用抽签的方式。结果呢非常有趣的，他们抽签最后的结果跟当初雅各的预言是完全应验。预言之所以说为什么是预言，就是说它会应验，很有趣。我们看到神的作为，我们人再怎么样聪明，再用任何的方式，都没有办法改变神所最后要达到的那个旨意。上帝给雅各对他的孩子做了这个预言，已经决定了以色列国他们的命运，不是限制他们未来的发展，而是要给他们这个应许，神就真的照他的应许完全实现。所以我们看到在河的西岸这边，犹大这块地是最大的地，完全符合雅各那时候的预言。所以我们如果在历史当中看到神的作为，我们或许在我们这一点，我们过去十天跟未来十天看不出来有什么样子的变化，可是当我们回想我们过去十年跟我们走过未来的十年再回头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当我们遵照上帝带领的时候，我们走的路真的是在那个路径会留下那种恩膏，一天两天看不出来，当你十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上帝的祝福在我们身上。所以呢，我们要学习谁？我们要学习河岸东边的那两个半支派呢，还是河西的这几个支派？整个以色列地业的分配是由约书亚接督的，他是上帝所指定的领袖。那这件事情也是特别代表上帝把礼物赐给以色列，这边的以色列 是以色列国，也就是以色列的人。对以前的人来讲，土地很重要。所以在台湾其实人都会有基本的想法，以前有地可以买的时候，有钱可以买地，就会尽量的去买地。有地就是有一个不动产的产业，地越大你的资产就越丰富。所以古代的人也有这样子的一个习惯跟传统，就是当他们地越大的时候，他们的土地的资源会越多，尤其他们的土地上有井水有活水的时候，那个更是代表源源不断的这种生机。所以在这里上帝把迦南地，虽然以色列人要自己去攻打，可是整个的过程其实是上帝已经把迦南地预备好，然后赏赐给以色列人一块一块的土地，当成礼物赐给以色列人。所以主权在谁的手上？主权其实是上帝的。我们要非常非常清楚，在我们世界上一切的资源，主权都在神的手中。有谁能够控制氧气，控制空气，我们每天呼吸的这个空气，你想想看，如果我们要用钱买的话，我们买得起吗？我们每天阳光照耀，雨水下来，当我们缺水的时候，我们去买水跟买的，有地方买吗？缺水就是没有水了，连地方买都没有。阳光、空气、水，甚至我们的土地，这都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主权在上帝的手中，以色列只是被允许来管理，来参与在上帝的整个的作为当中。上帝预备好这块地，让以色列居住在这当中，有他，有上帝主要的目的。所以呢，虽然这块地是由抽签的方式，可是这当中显明了上帝的旨意。上帝把这些地分给以色列民，上帝允许人来使用这当中的生命这些资源。当我们讲到主权在上帝的时候，我们或许会想到，其实我每天也很努力的在工作呢，这个囡仔要怎饲，也是我打拼赚来。可是若是上帝没有给我们这个机会，若是上帝没有赐给我们这样子的恩赐，我们又怎么样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资源，拥有这些的产业？所以在这边，整个分地的过程告诉我们，以色列的上帝是配得感恩和敬拜的。我们要非常清楚，我们生命当中的主权在上帝。第二个特色非常有趣的是，上帝将迦南地这一块地是分给众支派，它不是分给个人哦，是以支派做承受的这个产业的单位。所以呢，一群人跟土地的结合，这是神的旨意。在教会也是一样，上帝呼召的不是我们每一个人一个个人而已，他是呼召我们整个群体。今天住在当中的每一个人，你的邻居所做的这些前后左右，一样承受这个产业。今天所有的人，我们一起来到这个教会，我们就一起承受这个教会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应许。不是只有某个服事的人而已，所有到神的面前来的人都可以承受这样子的应许。 所以之后你会，我们如果继续的看，在整个以色列国的历史当中，尤其是最近我们青年团契有念到先知书的部分，为什么先知一直在谴责这些国家的领袖，或者是这些国家的人民，以色列国、南国、北国，他们做了上帝不合上帝心意的事情，原因在哪里？原因在这个土地，他们没有在这块土地上做好的管理跟应用，以至于人备受剥削，在这当中看不到上帝的见证，看上帝的荣耀没有办法在这地的时候，上帝的惩罚就来到。后面整个先知书，整个以色列的整个后面王国的历史，都跟今天这些分地有关系。上帝跟以色列的关系就是在那个顺服。如果以色列是遵照上帝的意思来使用来管理这个土地的时候，上帝的心意可以在这块土地上彰显，上帝的名可以在这块土地上被看见的时候，这块土地上的人就受到祝福。如果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滥用上帝所赐给他们的这些资源，行出不合上帝旨意的事情，上帝的惩罚就来到。这是上帝跟以色列的约。相同的，我们今天基督徒在这个教会这块土地也是我们跟上帝的约。我们怎么样用这个教会？我们是用所有的设施，所有的资源来荣耀主的名，来遵行主的旨意，还是我们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来滥用？这会影响到我们得到最后的是上帝的应许，是上帝的祝福，还是上帝的惩罚？所有的根源在今天这些分地的内容。所以当我们在王国的时代，还记得亚哈王吗？亚哈王有一天很无聊的时候，他就看到他王宫旁边有一个叫拿伯的，应该是叫拿伯吧，他葡萄园很漂亮，然后他就跑去跟拿伯说，把你这块地卖给我。拿伯的反应是什么？他不卖。为什么？拿伯说，那是他的祖产啊，这是他的祖产。为什么？是因为当初在约书亚记的时候，上帝借着约书亚把这块地分给他的支派，分给他的家族，拿伯继承了这些家族的这个产业下来，这块葡萄园是他负责经营管理的，他有这个责任保守它，而不是轻易把它卖掉。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在后面有讲到产业，很讲到祖产的事情，我们要明白为什么这些人有这样反应。王要就卖给他就好了、不，这是拿伯他所承接整个家族的一个约，对那个家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像是家庭的传统，绝对不能轻易把它卖掉，牺牲性命都不可以。原因在这个土地是上帝所赐给他们的。在出埃及记的20章第6节这边，上帝说，爱我所有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所以土地是人跟上帝之间的这个约定。最后我们看一下，这是整个迦南地12个支派他们所在的位置，在以色列，在约书亚记的时候。现在呢，如果太平境教会，我们所做我们所在的这个教会是上帝所赐给我们， 我们要成绩，我们需要在这边做好管理跟使用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什么样子的态度？我们要知道，我们个人不是这个教会的头，耶稣基督才是这个教会的头，所有的主权在这个教会。所以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所做我们的事工，我们未来的方向要遵照上帝的旨意来行？因为这块土地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礼物，上帝托付我们在这边管理使用，我们跟上帝有这样子的一个约定，爱他守他诫命的，上帝就把祝福的应许放在这个教会。如果做不合神心意的，上帝就把惩罚带到这个教会里面。我们如何在这个教会当中让上帝的名得着荣耀？除了这块土地是我们跟上帝的约，上帝也同时呼召我们每一个人成为肢体，还记得吗？上帝是把土地赐给一个支派，他不是赐给个人，所以我们是一个群体，我们是在这当中，我们是互为肢体的，我们要一起来成就这个约。在下个礼拜就是感恩节，我记得去年的时候，牧师在感恩节的礼拜当中有让大家做一件事情，就是让大家去填写你未来一年你愿意服侍的一些项目。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赐给我们什么样子的礼物？上帝是不是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我们怎么样来使用这些恩赐？我们怎么样来用它来服侍？在下个礼拜还没有到之前，我们有一个礼拜的时间，这是我们很好一个准备的时间。我们好好的在神面前领受，教会有那么多的事工，我怎么样在教会当中成为一个肢体，贡献上帝给我的这个恩赐，我们可以一起来服侍这个教会，一起透过教会来服侍我们地区的人，需要我们当中每一个人来做。你想好上帝所赐给你的恩赐是什么了吗？你想好要怎么样运用你的服侍恩赐来服侍了吗？如果我们要正确运用恩赐，我们就要了解什么叫做恩赐。恩赐不是天然的才干，不是我们天生就有的一些比较专长的地方，这样子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其实是一样的，这样子的才干不叫恩赐。恩赐也不是个人的学术与智能，也就是说我们拿多少的学历，我们知道多少，我们的技能多好，专业技术有多好，这都还不是恩赐。因为非基督徒他们一样有，那我们基督徒所有的恩赐是什么？在我们每个人还没有接受救恩之前，我们所学的我们没有办法被神来用，所以这些不是恩赐。恩赐不是什么？恩赐也不是个性倾向和兴趣。我们有些人会觉得啊，我喜欢这方面的东西，所以我就用这样子当做恩赐来服侍。对不起，这不是。我们个人的倾向、个性的倾向跟兴趣，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定的这样子的一个恩赐。恩赐的主权还记得吗？在神，不是以我们的喜好为出发点。那恩赐是什么？恩赐是上帝特殊的恩典。在以弗所书四章七到八节这边讲到，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 属灵的恩赐是基督借着十字架得胜之后赏赐给信靠他的人。所以要讲到恩赐，必定跟救恩有关系，必定是要有圣灵的帮助。刚刚我们讲到天赋、才干、学历不是恩赐，但是圣灵使用我们的天赋才干的时候，这个就变成恩赐。我们有些人从小到大，像我好学音乐，在我还没有在教会，我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会弹琴这件事情不能成为我的恩赐，因为我是靠我的肉体。当我得到救恩，我顺服我的主权在神的面前，让神来使用的时候，我在教会服事，那才叫做恩赐。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天然的才干，没有问题，上帝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有我们擅长的事情。可是当我们若不顺服在神的面前，没有圣灵的恩膏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做出来的 这些都不叫做恩赐。若是有些人他在信主之前，他非常的努力，他非常努力的学，感谢主，当这个人信主之后，他的生命被神改变之后，他所学的这些东西完全可以被神使用。所以我们在场的各位，不要害怕自己的才干太大，只要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救主，只要愿意把主权放在神的手中，把自己的才干、自己的学识给神用的时候，哇哦，神能够成就的这个事情无法想象。所以不要小看自己的才干，把我们自己顺服在神面前。恩赐是工作性的礼物，这跟我们圣经讲圣灵的果子还有圣灵的恩赐，这是不一样子的。圣灵的果子是里面内在生命的品格，而恩赐是因为事工的需要，上帝赐给我们许多人有不同的恩赐，成为不同量的肢体，一起借着事工来服事。所以有一些人会比较擅长这个，有些人会比较擅长另外一个，有些人擅长关怀，有些人擅长传福音，这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已经计划好的，我们就是按照神所给我们的地界，我们来服事他。如何运用恩赐？刚刚讲到，第一，要将我们自己完全献上，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这样子我们所有的才能够被神使用，才能够成为神手中的工具，才能够有效的来服侍上帝，服侍人。第二个，我们要查验上帝的旨意，不是跑在神的前面，不是跑在神的后面。神最重要的是要我们内在生命先改变，若我们还是用老我在服侍上帝，用过去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的爱好在服侍上帝的时候，上帝很难使用我们来成就他的功。然后呢，要看自己合乎中道，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有些人觉得自己的恩赐很好，可能上帝给我们的是站在人台前的恩赐，可是呢，不要轻看在背后服侍的这些弟兄姐妹，尤其在背后祷告用膝盖用眼泪所托住的这样子的一个祷告的事工，人看不见，但是是所有事工的基础跟动力。还有我们所有的恩赐要跟别的肢体联络配搭， 如果你不明白什么叫做跟别的肢体联络配搭的，我们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敬拜团。如果台上的这些乐器都发出一样大的声音，你们觉得这样子的音乐会是美妙的吗？每一次我们敬拜都是事先经过调整，每一个乐器应该有多少音量出来，每一个乐器歌手应该在什么时候来弹奏这个，什么时候出现那个音响，才能够带领我们有这么好的敬拜。这叫做联络配搭，不是每一个人都照自己的旨意来做，而是我们要互相的帮助，除了发挥自己的恩赐，尊重别人的恩赐，要照着信心的规范，照着上帝的真理来行。上帝赐给我们的恩赐并不是要让我们自己来做的，圣经怎么说我们就照着圣经来做。还记得主权在神的手上，如果我们都永远记得主权在神的手上的时候，我们就不用怕是靠我们自己，神会在我们的前面带领我们。第六个，要专一诚实殷勤甘心的做。有些人有很多的恩赐，可是呢很怕就是他一下子要服侍这个，他一下子要服侍那个，他没有办法很专心的在某一项事情上面做很好的搭配服侍。所以我们在服侍的当中运用恩赐的地方，不可以三心两意，也不要半途而废，凡事从心里做，做得甘心乐意。第七，要成全别人，使各尽其职。当我们走路的时候，是脚在走路，我们很少人是用手在走路的。当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是用嘴巴吃饭，我们要是用鼻子吃饭，那很可能就会发生危险。相同的，要成全别人，当我们走路的时候，手就不要跑出来说啊，我硬要用手走路，这样子会对整个团体有很大的伤害。我们尽量成全别人，让别人的恩赐能够得到发挥。第八，要以造就教会为前提。上帝赐给我们这样子的恩赐，是要我们在这个教会这块土地上面荣耀他的名，不为别的，只有造就教会。所以很有趣的，当我们透过约书亚记，透过分地的这件事情来看我们的恩赐的时候，上帝的心意非常清楚，要规规矩矩按着次序来行，要按着上帝所赐的力量来服侍，不是按照我们自己，要时时眺望。有时候我们服侍会气馁，我们发挥恩赐好像还是有很难克服的地方，但是不要气馁，上帝会帮助我们。最后，要在刚强仁爱谨守的灵里面运用恩赐。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些恩赐，上帝必使用圣灵来帮助我们来发挥它。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到十二节还有十六节当中，保罗很清楚讲到，在教会里面有不同恩赐的人，重点是我们彼此能不能联络的合适，彼此能不能适当的发挥上帝所给我们的恩赐，彼此互相帮助，一起来成长，这样子我们教会才能够被建造。我们能够在这个土地上，在这个教会当中，我们以一个群体的方式来荣耀上帝的名。下个礼拜就是感恩节， 真的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礼拜当中好好在神的面前看看神到底要我在这个教会里面发挥什么样子的恩赐，神到底赐给我什么样子的产业，神那么丰盛的应许在我们身上，我们怎么样来运用它，好让这个教会能够得到建造，好让神的名能够在这个教会被看见，使周遭的人都能够看见，原来我们是信奉单一神耶和华上帝耶稣基督还有圣灵，求神帮助我们。我很喜欢分享这样子的一个图，这个是一个耶稣基督的形象。圣经里面有告诉我们，在教会里面，当神的名得到荣耀的时候，人家看到的是一个耶稣基督的形象。可是这张图又非常的特别，它每一张的它中间的这些颜色的组合是每一张单独的图，可能这样子还不是看得很清楚，它每一个方块，每一个方块都是一个耶稣基督的形象，每一个方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在我们身上的形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可是当我们所有的人合在一起的时候，神在天上看到的是这样子耶稣基督的形象，很棒。我们每一个教会也会呈现一个耶稣基督的形象的时候，我们全球整个世界就是一个组合起来耶稣基督的形象。你看到了吗？你看到神的心意了吗？你看到神的计划了吗？我们是可以参与在这当中的，要不要？上帝为我们准备的是这样丰盛的应许，上帝所赐给我们是这样子丰盛的产业，我们到底要不要？我们要透过这首回应诗来想神所赐给我们这个丰盛的应许，神所赐下的，神所预言要给我们的，神就必定实现。我们看到神要赐给教会一个柔美的形象，我们看到神要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属天的恩赐，神要赐给我们这么丰盛的应许，看我们要不要顺服在神的面前。当下个礼拜你拿到填写你要服侍的那个单子的时候，鼓励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把你能够服侍的打勾，一起来建造教会，一起来服侍教会。当我们凭着信心来领取神的丰富应许的时候，像世界任何的事情都没有办法夺去神在我们身上这个美好的旨意。当我们将自己的这些恩赐，这些神所赐给我们这个丰盛的应许再次的奉献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只有一句话，所有的荣耀归于神，所有的荣耀归于神。请记得上帝在我们身上有美好的旨意，希望我们在这个礼拜当中好好的思想，求神告诉我们，求神告诉我们明年我们要怎么样搭配服侍。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丰盛的应许，我们会动请起立。
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
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赐下你的恩赐。主啊，你赐给我们手上这美好的应许，美好的产业。主啊，我们有人有儿女，有人有非常好的工作，有人在教会担任非常重要的服事。主啊，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你所赐给我们这美好的产业。主啊，这样子的产业是我们跟你的约。主啊，你托付给我们来管理来使用。主啊，我们应该献上在你的面前。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这个礼拜当中，求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你来启示我们，我们到底拥有你所赐给我们什么样子的恩赐。在明年2013年，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如何来服侍你，服侍弟兄姐妹。那在下个礼拜我们拿到那张单子的时候，我们会非常清楚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以至于我们会很凭着信心来勾取你要我们做的服事，以至于在明年我们可以一起来在教会里面建造教会。如果我们渴慕看见你美好的形象在这个教会，你的名在这个教会得到荣耀，说我们渴慕看见所有台湾的教会能够呈现耶稣基督的形象，让所有的人看见耶稣基督的荣耀。说我们期待全世界的教会都有主你美好的形象，以至于上帝在天上往下看的时候，看到我们每一个人呈现出来一幅耶稣基督的形象。主啊，我们看见了，我们看见了你的心意。主啊，我们若不知道我们应该在哪里扮演什么角色的，主啊，求你在这个礼拜告诉我们。主啊，求你透过圣经的经文，求你透过我们所信任的弟兄姐妹、属灵的长辈来告诉我们。主啊，让我们一起投入在教会当中，一起建造。主啊，让我们一起搭配服事，成为肢体。主啊，谢谢你，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恩赐，我们再一次将主权放在你的手中，求你的旨意成全。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主啊，我们渴慕看到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旨意成就，看到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丰盛的应许。主，谢谢你，我们感恩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会众请坐，卧倒。